都能不为所动。人类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寒带啊，或者是说热带亚热带这些地方啊，或者有些地方它比较这个贫苦哈，或这个生病啊哈，就是说这个我们哈亲近善知识之后呢哈，在这个学习修行哈的过程里面所带来的这个苦哈，有的时候它是真的我们不修就没有。比如说我刚才讲说你修这个不净观，我们不修的时候我就还是一样，我都是我眼睛所看的都是我愿意的境界啊，我会选择我想要看的。可是我现在要修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些的不习惯。那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家啊，就是吹冷气看电视吃东西，身心觉得非常的舒畅，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身的这个舒畅是因为就是跟我们习惯性的这个这个放逸懈怠相应啊。那这边就是讲说我们呢要鼓励我们能够吃这个修行里面的一切的苦，不要因为这个外在条件不足呢就远离善知识，这样子是非常可惜。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或者说在教育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人都是会有一种这个懈怠性，所以你说这个学生他最喜欢的是什么？放假嘛。像我们这个大人啊，如果说台风天啊，就会农人就很担心这个农作物要毁于一旦啊，然后这个大人都会担心说啊，这一次的这个台风的这个灾害会不会很大。可是小孩子不一样啊，台风来赶快赶快放台风假，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这个能够休息。那有的时候呢，那我们越到了这个大专大学啊研究所，有时候碰到这个老师教授今天来说，哎，我们今天这个出外户外上课哈，带你去冰果室吃个冰哦，大家心情高兴的不得了哈，大家就是坐在一起聊天哈，或者是说老师今天来说，今天呢给大家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秘密的那个哈，就是上课十分钟好，起立敬礼哈，然后就下课，然后大家乐歪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心性上本身都是希望，就是说都有一种比较好逸恶劳倾向，所以再勤勉的人他还是会希望有放松的时候。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是说特别的去砥砺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容易走向这个比较让自己身心愉悦松弛的这样子一个那个一个方向。所以比较如果没有去磨练的时候，训练的时候要去吃修行的这个苦是不容易。所以在后面他这边也是讲一个例子，锦儿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锦儿网，锦儿住于鲁巴时，公巴得赐，因太寒故身体衰退，向一物同称意其行住。这个行住就是走或者是留，离开或者是留下。鲁比告曰，卧具安乐，虽曾多次住尊圣宫，然能亲近大乘之士，听闻正法者，为今始获阴间稳住。这边尊圣宫原本是我们说第四天，也就是我们一般我们讲的玉皇大帝啊，第四天他的这个宫殿叫尊圣宫。那这边呢就是指这个这个非常华丽庄严的这个宫殿。这个锦儿呢住在鲁巴的时候，那公巴得赐呢因为天气太寒冷，身体就一天天的衰落下来，于是就和医护同呢共同商量这个去留的这个问题。因为像在这个西藏，它在这个冬天的时候都是零下三四十度，不是我们这边能够想象，我们这边这个十度就已经觉得说哇冷得不得了，那它是零下三四十度。那这个医护同就告诉他说呢，如果要讲要说这个讲究卧具等安乐呢，曾经有多次住在这个华丽宫殿的经验，可是说到能够亲近大乘的善知识，听闻正法的话，则是到现在才有这个机会，所以无论如何都应该要坚持下去。这个就是这个轮回三心呢，就是说我们呢要能够忍受修行所带来的苦，不被动摇。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这个世间普使心。如世间普使心者，未虽受行一切慧业，亦无残疑而正行办。第二个呢，就是要像世间的仆人侍从一样，虽然做的是一些低下的工作，但是我们内心呢却不会觉得羞惭，认为见不得人，或者是产生种种的疑虑，老是怀疑别人看自己的眼光。 我们在亲近善知识以后呢，也要像世间的普使心一样，虽然为善知识做的是一些低下的这个事情啊，比如说像扫厕所啦、抹地板啦，但是我们心中呢也不会有任何的羞惭或疑虑，我们不会说是很在意别人看我们的眼光，我们在那边扫厕所的时候，人家来上厕所看我们一眼啊，我们就很在意很介意，我们不会这样子，都是会很认真的去办，不会去管说啊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体面，就是这个惭跟疑，就是说会觉得说啊做的时候会觉得说很害羞啊，被别人看到，觉得在别人面前做这些好像低下的事情是一件有失颜面的哈。那怀疑就是说会犹豫不决，会觉得说啊，那我都是这个做老板、老板娘的啦、医生娘的这种身份，啊叫我去做这种这个扫厕所啊，这样好吗？哈，就是像就是会怀疑、犹豫啊，或者会觉得说很羞惭这样的一个心。那在啊这个都会用一个这个例子哈。习厚藏中，一切意思智者集会之处，有一泥滩，敦巴净脱衣服，扫除泥秽，不知从何取来干洁白土覆之，于一户前作一供坛。一户笑曰：“其哉，印度亦有类似如者。”就阿底峡尊者呢，他在厚藏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在许多意思跟智者集会的地方，地上呢正好有一滩泥。那敦巴尊者呢，怕这个污泥呢会把上师的身体弄脏，于是就把衣服脱下去扫除那滩泥秽啊，又不知道从哪里去取来这个干净的白土覆盖上去。接着呢，在阿底峡面前做了一个供养上师的坛城。阿底峡见了就笑了，说：“好啊，印度也有像你这样具有世间普使性的弟子啊。”这边就举这个例子，就是说真正的成就者呢，他也都是不会去就是鉴别这种工作上面的这种高低尊卑，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啊，这个弘法跟这个护法跟弘法的功德是齐等的，不要觉得说哦，护法弘法就是比较尊贵，那这个在那个厨房啦，厨房扫地的啦，炒菜啦、切菜的、剪菜的，这样子就是好像比较好像就是我能力不足我才去做护法嘛，其实也不是。其实我们看很多人他能够讲不能做呢，你真的叫他去做这个扫地的、这个扫厕所的、抹地板的，哇，他可能做了一天下来就躺了七天，所以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能力所及，然后去做我们能够做的。然后最主要这边在讲就是说我们对善知识的这种心情啊，就是不要就是说去谴责，我们其实能够为善知识做这个服务嘛，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这边就是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世间普使心，就是说他这边说低下的工作，可是有一种人，他这个他如果为他师父做他可以，帮师父打扫疗房、清厕所，还喷一点那个芳香剂，都很愿意，然后还要那个争取机会，就是说希望他能够谋得这个职事，可是如果说叫他去扫那个我们这个这个公共区域的那个厕所、信众用的厕所，哇，他可能那脸就拉长了。所以在这边他这边讲的是说，我们现在亲近善知识，只要善知识他分派我们、交代我们的，我们一样这样子去做，而不是谴责说那师父的我才要去弄，然后洗得非常的干净，还弄得很香喷，甚至拿自己的牙刷去帮师父刷鞋子。可是一旦为大众做，就差别性很大。所以在这边有的时候是比如说这个工作不是师父直接委派给你，可是可能是整个组织里面分派下来的工作，我们也是一样，因为整个组织都是通过师父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的心量是要广大，而且不是兼职于对于自己的师父这样子，所以这边也是要做一些辨清，不然有些人可能他觉得说好啊，我很愿意啊，帮师父做什么都愿意，可是帮其他人他就是就不行，而且要扒住这个工作，绝对不能让别人来参与，这样子就是在心态上面也是需要调整。好，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一起讨论的？睡眠的话，其实主要就是说我们 因为在佛陀时候他是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出家的那个弟子他就是中夜的时候睡嘛，那这个中夜的算法有的是四个钟头，有的是六个钟头，大部分讲的是四个钟头。可是那个时候的出家人他是专利修行，他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去，他日中一时，因为他这个走到托钵的地方可能就已经快中午了，所以他那时候就是专心修道。所以现在的状况又不一样。那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说是现在是五浊恶世，从佛陀到现在，就是我们五浊恶世就包括我们众生的报体都会越来越羸弱，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这个我们说第五条跟财色名食睡这个东西，就是睡眠的这个部分，你要从就是说你自己能够保持就是这一天能够做事能够有这个堪能性，不要说太勉强说寺院里面三点半起来，我现在精进修行我就三点半起床，可是我们的这个睡眠来讲的话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我们晚上有习惯吃宵夜习惯的话，其实就会影响我们睡眠的这个品质。我们晚上吃越少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品质会越好，因为你这个内脏它也得到休息嘛，不会在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它还要在工作，所以它也不能得到充分休息。还有很多方式，就是包括我们修行啊，我们禅修的时候，禅修到我们就正得这个初禅的时候，其实连睡眠也可以不用，因为我们平常就是说安住在我们的所缘境上，比如说我现在都就是有在修行，或者我平常妄想就很少的时候，其实我们耗费的能量很少，我需要的睡眠相对的少，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心理上面可以做一个调整，然后还有就是说我的饮食上面也可以做一个调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那个睡眠的量为什么大家不一样，就很多原因，有的时候是体质的关系，有的时候是生活习惯的关系，那我们自己要检视自己，就是比如说我睡眠比较睡不好的，我可能就是吃的东西要清淡一点，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一点，那在睡眠的时候他整个这个身体的调整也会比较好一点。像那种有睡眠障碍的啊，他就是尽量不要吃那种太油的或者那个油炸的啦，太燥的，因为这样对我们的这个内脏都会造成比较大的负担。那其实我们休息就是让我们整个身心都休息嘛，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吃的东西让我们的这身体很疲劳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需要比较多的睡眠。然后如果我们妄想打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能量耗得快的时候，也是会这个需要这个比较多的睡眠。那在后面呢，他还会介绍到说四种资粮里面，就是说我们平常在除了上座 之外其他的时间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就保留我们的修行，有四种资粮，里面就有这个觉悟一切，也就是教导说我们睡觉要怎么睡。那这个后面他也会讲到，其实只要我们有吃，就是会有，就是有这个饮食的话，就是会有排泄跟这个睡眠的事情，因为他运动到他就是需要休息。对，那我们就是说依照我们的体质，跟我们这可能我这一段期间比较忙比较累的话，我就不要勉强说我一定要每天都要三点半起来，然后后来去起来之后就是整天昏昏沉沉的，这样也不好。我们就是慢慢慢慢的调整，就是在饮食作息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精神上面，就是少欲少烦恼，就会这个睡眠可以越来越少。而且我们在身体健康不一样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心理烦恼不一样的时候，所需要睡眠的时间量也不一定，所以每个人他的状况不一样，主要你就是要维持你这一天可以就是说可以有这个足够的精力去这个做事，或者是你要修行啊。那有些人他是主张说像中午的时候最好，因为一天这样子整天下来会很疲劳，所以有的人是主张说中午的时候可以就是有一点点的休息这样子，因为也跟这个自然的这个节气这个天候的那个阴阳的转变，他这个时候可能要有一点点的睡眠这样子，休息或者是睡眠。我们就是照经论来讲的话，他并没有提到 这一类大部分是因为我们在这边讲的善知识是从就是说从下士道，就是从我们一开始学佛到成佛，能够引导我们解脱向上的那一次成佛的这样一个善知识。那像那样的一个对象，他大部分呢、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会也会觉得说诶每个人都说他是济公啊，好多的那种济公都说他是济公附身，或者他是观世音菩萨，或是哪个菩萨。那我们不去管他是哪一尊，可是大部分因为菩萨他是不通常哦，在经论上我们没有看到说他会用这种方式、啊、当然他有很多他的一个神通变化，不过这种大部分他会要透过另外一个人的，大部分是那个鬼道鬼神道的一个，主要是就是鬼道的一些作用。那他们有的就是说他也不见得都是不好的，有一些他是真的想要做，真的有这个善心，可是他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灵媒，然后跟他合作来做一些善，但是他这个善毕竟还是世间有漏的善，因为他没有解脱的智慧，所以他的这个善还是不究竟，所以也不能说这个一定都是不好。可是就是我们学佛的人不会走这一条路，因为其实我们世间不要说这个无形的众生，我们世间有很多人他想要行善啊，可是你有智慧的行善跟没有智慧的行善那差别就很大。所以这样的一个对象，他可能他有一些资讯是我们可以哦听听，可是我们还是依照经论上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依照说诶这经论怎么讲怎么说，其实经论也是我们最好的善知识之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看齁、哦、就是我们程度不到的时候会错解，然后会没有办法抓到他的精义，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说友情的这个善知识来引导我们。那如果说要把它当作说我们这个修行的善知识的话，可能因为他们那一种也不见得，有时候你要请他还不会来嘛，对啊，所以这个是比较不稳定的。如果说是初开始的阶段的话，这是难免会有，可是如果说修行多年还是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要检查检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安排这个做功课的时间啊，你可能就是要安排，就是说可能这个时间像我们说有时候为什么做早晚课，就是晚课就是因为我一天的这个事情都忙完了，我不用再操心下面的事情，所以我就可以专心的做这个晚课。那早课呢，因为一般我们在寺院里面早课都很早，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身心非常的这个宁静安定的时候，而且精神饱满的时候来做早课也比较不会打妄想哦。那我们就是要早，就是说因为我们精神耗落的时候也很容易打妄想、哦、精神饱满的时候，然后心里没有事情的时候很容易专心，所以你要调就是检查一下说我这个时间是不是刚好下班时间，可能待会就是我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就是说比较紧嘛，可能就是只能就是说就是挤那个就是说先生下班前小孩子这个下课前的一点点的这个时间来做的时候，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打妄想，因为这时候心里会有压力，我们要就是尽量的放松我们的这个身心。在这个修习规里面会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定时定量定课，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到那个时候到那个地点我就很容易身心宁静下来。所以就是刚开始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身心安定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就是说就是有一个清静的空间，其实不用大，可能只是你书桌的一方的这样子的一个而已啊。那久的时候其实你时间到你会想去做功课，然后你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对对对对对对，这样会比较好。那有时候真的是有事情真的是没有解决不行的话，你可能还要就是说我们做功课还要看看说，比如说我念佛的时候比较容易专注，我就是把那个我们做功课的内容啊，就是说也要调整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好像念正在烦的时候要念经哦，妄想打的经文跑得很快，然后妄想也打得很快，这时候就是需要调整。你是说由因为那些关系然后产生忧郁症是吗？就是说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忧郁症，然后应该这样的一个课题蛮大的哦。就是说因为儿童的教育来讲的话，他父母第一个他要知道是说儿童他在不同的时期哦，他在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心理儿童心理学来看的话，他就是说他几岁到几岁他容易会有什么样的烦恼 哦，然后他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哦，可是你要把握说他现在的心理的机制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些有一段时间，他可能就是说他最害怕的，他最担忧的就是怕他父母，不管他父母多年轻多健康，他会怕他父母往生。哦，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呢，他非常在意他跟他同侪同学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发展好，然后现在这个社会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好像。就是百家争鸣，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东西都可以包容的时候，他可能就这个时候，他好像为了要敢有一种那种要跟人家与众不同的心情，就发展成同性恋也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如果孩子他现在看他的年纪有什么，他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能要了解说他这个年纪的孩子，他的心在大概是在想什么，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不管是哪一类的忧郁症，都要从他的心下手。就跟我们修行一样，还是要从他的心下手。那这个太太跟先生来讲的话，这可能有宿世的因缘，可能我们这样子讲会觉得说，那这样太困难，我怎么知道我过去生跟他是什么缘呢？哈，可是那我们就不看宿世的因缘来看好了，因为他可能宿世过去生，他可能骗过他死，令他今生总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安呐、啊。可能他以前也是这个叫什么外遇过啊？可能他真的有外遇过哦，可能都有。那我们不知道说。因为因缘法甚深嘛，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啊，那就是过去生的缘，一语带过，他就不会不安了。其实他还是会不安。那就是说，其实如果他真的忧郁症的话，他就要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他从这个生理上面，如果很严重的话，要给专业的医生看，说他需不需要，就是说适当的服药。哦，那心理上面他也要去做辅导。哦，就是说，因为。专业的这个心理医生，他在对这种，就是说，他比如说他是做这个儿童心理的专家，或者他是对这个婚姻的这种关系的这种专家，他们就是对他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机制，他会比较会去引导他。其实有些人哦，他先生都已经外遇到孩子都十几二十岁，他也从来没怀孕过他先生啊。哦，有些人其实先生从来没有外遇过。一辈子老老实实，可是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就被怀疑，哦，那就是说要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到底他的心结是在哪里？所以像现在有些心理学家，我们说要看过去生的因缘，有些心理学家他就是用催眠法，可是催眠法我们在佛法里面也不会说特别鼓励，因为催出来的不知道是自己的想象，哦，还是说真正的过去式，所以要从他的心里面去解套。要去了解他的心，其实这个忧郁症也是跟我们现在这个文明病啊，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每个年龄每个年龄层都会有。然后我是觉得说，除了心之外哈，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生理上面呢，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说众生浊，它不只是身体暴体比较羸弱，他的心灵也是比较可能就是说比较脆弱的，乃至于是说邪见炽盛都有，所以他的这个身体上面他也是可能要调整。像因为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说他的生活跟以前的传统的农业时代不一样，整天关在办公大楼里面，然后一整天下来工作，哦，就是那么忙那么累，然后回去呢，这个老公可能是家庭主夫，哦，然后每天看他闲闲没事上网，奇怪了，哦，怎么有这么多网友可以讲话，那个心就会起来，然后身心交这个什么交瘁啊，哦，所以其实我们一个就是说身体上面我们自己要去调整，说让我们的身体跟这个大自然能够取一个平衡，就是不要说老是把自己的身体绷得太紧，然后心灵也不要绷得太紧，你真的身体健康，你我们心情才比较放得开啊，因为这种太多了，所以可能要个案个案的去讨论会比较可以那个，而且还要是说这个要这个个案有一些清楚的一些状况，我们才能够来讨论。不过主要还是要从身心上面去下手了，其实都是这样子。其实身体的状况只是一个增长，就是帮助我们心灵就是说比较能够放开放松的一个外援。主要还是我们的心要去这个探讨，到底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啊？哦。他可能他一根性本来就很重，可是奇怪了，他对别人不会哦。他如果说在不同的婚姻的状况底下，他可能不见得他就会对他的这个先生产生怀疑。他们自己的溯源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他自己的性情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他们的相处哈，就是说可能也要就是说 看看，有的时候是一些误会，线下容易解决的，那有一些是有比较深远的因缘，要看他们的那个严重状况。有些外遇还外遇只是闹一闹而已，有一些根本没事就要那个拿刀杀人的，这都有哦，所以他有这个轻重的不一样。不过基本上忧郁症来讲，就是说他到最后就是他的身体都不是这么好，所以在医生在那个就是对这个忧郁症患者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保持你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规律的运动，保持你这个身体机能的一个健康性哦，心理比较可以促进我们的心理比较开朗。因为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是因为我们身体缺乏一些那个维生素维他命这些，不过这些都是果报啦，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是尽量从这个外缘上面可以尽量知道的尽量去做，然后内因上面就是说我们的心理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其实还是他自己要去看，那如果他自己能力不够的话，可能要去找这个专业的心理医生来帮忙一起解套。果报就是说，比如说哈、哦，就是说这对夫妻结婚之后，哎，这个先生可能对他也很好，可是这个太太老是有时候对这个先生好像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那可能他们过去生可能也曾经是很亲密的亲人，可是他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因缘杀了他，那这一生呢又来酬偿这个业，可是呢虽然看起来感情好，哎，可是他会有这种恐惧感。我现在只是举一个例子，那这种因缘就是说，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莫名的这种恐惧感，他都已经嫁给他了，平常感情也好，可是在这个就是两人独处的时候，他有时候那种东西会出来，就是因为他过去的这个业力在那个，他虽然不记得，可是他那个八四田的那个记忆还在，被他这个杀的这种恐惧还在。所以很多这个父母这个亲子之间的姻缘哦，都是这种恩怨非常的深的。所以你看他们有时候从小就是你死我活的啊，爱有的时候就是爱的你死我活跟恨的你死我活都有啊，所以这个都是有溯源的。这个就说这个就孩子就是四个缘嘛，讨债还债，报恩报怨啊，对啊，其实六亲眷属都离不开这个。不合适，因为外道会有一些副作用，有一些就是他那个副作用可能是不好的。有时候外道，因为外道他们有时候他就是希望他眷属多嘛，所以你现在就是找他之后，以后不找他可能不是这么高兴，他们会有一些有不见得都是这样，可是有一些他就是会希望你常常去找他，所以他也会有一些术来控制我们。而且我们跟外道结比较多的缘的话，其实也会就是两边嘛，你那边多的时候这边就少了啊，然后那边越多越多越多这边就越来越少，对啊，所以尽量不要找外道比较好。对啊，一般这个就好像说我们用那个婚的去祭拜一样嘛，就是说好像其实因为在地藏经里面有讲，就是说这样子其实虽然我们就是费了辛苦去做那些仪式，可是其实对他反而有害无益。那如果可以沟通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哎，可能你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你为他祈祷啊，如果他听，因为他可能听不懂说什么叫做功课回向啊，或者是你可以说你为他祈祷，为他祝福，然后用你或者是赞助同样的钱就赞助到，也是一样帮助他们重建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单位，就是一样是帮助他们，可是不是去募二十头猪这样。对啊，因为我们本来没有想那么多，那你看可以怎么样，就是跟他比较委婉的，就是说诶，其实你还是会以你的能力去帮忙这样子，然后这个部分就是你觉得比较你可能就是现在不方便做这样。对啊，因为现在就还没有嘛，如果有了那我们就默默为那些猪祈祷啊，然后就是回向给他们啊。你也可以就是说想办法比较柔和的哈，就是说跟他就是说圆满跟他讲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像有做功课啊，或者是说听法功德，也可以就是回向，希望他们能够有这个正法正法能够传到这个地方，让他们就是减少这种杀戮的这种业。其实因为 这样子又会再招感不好的业。到后来，因为猪其实也算是就是比较大型的动物，这样杀生其实不是很好，因为在后面也会讲到说，我们就如果说是杀动物大型一点的动物的话，其实这样业也会比较重。那二十头其实也不少，而且在那样的一个地方，他绝对不会说先给你就是说用电击棒还是怎么样，一定是最传统的那一种嘛。对，那不是通常那种会比较残忍。那我们今天时间到，我们一起回向。